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主题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在第三章，保罗论述外邦人和犹太人罪恶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正当世人绝望之际，保罗宣告神为世人预备的唯一一条出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个宣告对于外邦人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以为可以靠着祖宗遗留下来的身份以及遵行摩西律法而称义的犹太人来说，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谬论。面对犹太人可能会有的反应，在本章保罗从亚伯拉罕的角度论述信心正是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的原因，不是因为行为，不是因为割礼，不是因为律法，唯独因他相信那位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而且信心坚固，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神就算他为义。读完本章，盼望我们对于因信称义能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在信心里的子孙。本章经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到八节，称义不因行为。罗马书四章一到三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如此说来，这个短语接续前一章中最后的结论，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罗马书三章三十节。这个断言势必招来犹太人的反对，因为他们一向以身为受割礼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为骄傲的资本，而且他们根深蒂固地以为靠着他们的选民身份就可以称义。若保罗的断言为真，那么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这件事要如何解释呢？保罗深知他所面临的挑战，他必须要对此做出回应。在此，保罗主动提出问题，并引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经文，指出亚伯拉罕原本就是因信称义。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相对立的是三个论点：一、因行为称义；二、因割礼称义；三、因律法称义。保罗在本章以下的经文中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反驳，论证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不是因割礼称义，也不是因律法称义，从而得出结论，亚伯拉罕只能是因他对神的信心称义。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做功德的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功德，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两节解释第三节中的算的含义。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指出，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乃是神所给予的一个恩典，是神算他为义。那么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他做了功就该得到工价，他被称为义就不是恩典，而是工价。回顾亚伯拉罕的历史，他是否为神做了什么，以至于神对他有所亏欠，不得不称他为义呢？仔细查考创世纪，我们会发现并没有。亚伯拉罕唯一可夸的一件事就是对神的信心。当神从他的家乡吾尔呼召他出来的时候， 他听从了神的话，带着妻子、侄子和家当，凭着信心走出来。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繁荣昌盛，都是神的恩典。因此，亚伯拉罕不是靠着他的行为称义。第五节中，不做工的，并不是鼓励懒惰，而是与靠着做工换取神的恩典作为对比，称罪人为义的神，回应保罗在第三章中的论述，指出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神乃是称罪人为义的神。接下来，保罗引用大卫的诗篇，进一步证明神称人为义，并不是看他的行为。罗马书四章七到八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深知罪的可怕，因他也曾深陷其中。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神的信靠，他知道神是满有恩典、愿意赦罪的神。因此，当他犯罪之后被人指出时，他毫不犹豫地转向神。诗篇三十二章五到六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保罗正是引用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中的开头两节，指出人靠着行为完全无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赦免和遮盖都让人想到旧约中的赎罪祭。当人犯罪得罪神，他带着一头无残疾的牛或羊到祭司的面前，祭司宰杀牲畜，为他献上赎罪祭，他的罪就被赦免了。而当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之时，将赎罪羔羊的血洒在约柜上，神所看见的乃是无罪的羔羊之血，这就是遮盖的意思。如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因此在神的面前，我们不算有罪，而是被算为义了。第二部分九到十二节，称义不因割礼。犹太人与外邦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的犹太人在出生之后的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在旧约中第一次提到割礼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当时亚伯拉罕以99岁高龄，神再一次与他立约，并以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因此割礼并非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原因，而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而且从时间上来看，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在先，吩咐亚伯拉罕及其所有的后裔都受割礼在后。因此保罗指出罗马书四章十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那么割礼的意义何在呢？乃是作为因信称义的印证，罗马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 亚伯拉罕就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祖先，而是所有信靠神之人，包括受割礼的犹太人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的祖先。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第三部分13到16节，称义不因律法。罗马书4章13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因为一词说明为何保罗在追溯亚伯拉罕后裔时并未提到律法。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总结，乃是在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信靠，顺服神的呼召，离开家乡吾尔，进入迦南地之时，神与之所立的约，是因信而得的。而律法则是在430年之后，神在西乃山上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颁布。因此，神的应许与律法无关。若是神的应许只与是否遵行律法有关，结局会是如何呢？罗马书4章14到15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这两节经文阐述，若是神的应许奠基于律法，结果有三点。第一，信就归于虚空，意思是信心就没有任何价值，信神或者不信神都没有关系了，人只要靠着自己遵行律法就可以了。第二，应许就废弃了，这是说神的应许就不值钱了，因为人会将得为神后嗣这件事归功于自己的遵行律法，也就是自义。第三，与律法的本质相违背。律法是判断人是否有罪的标准，乃是惹动神愤怒的。神以律法为尺度去丈量人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标准。因此，若是神的应许仅基于人的遵行律法，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此应许。因此，保罗断然否定神的应许与律法的关系，他得出结论，罗马书4章16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第四部分17到25节，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那么亚伯拉罕给我们做出怎样的信心的榜样呢？第一，亚伯拉罕信心的对象。罗马书4章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从这一节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首先，他知道神乃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当神试验亚伯拉罕，叫他将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祭时，亚伯拉罕二话没说，立刻照办，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希伯来书11章19节。其次，他相信神是使无变有的神，因为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他的妻子撒拉已断绝月经，按照人的经验，亚伯拉罕和撒拉绝无可能生育小孩。可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第二，亚伯拉罕信心的超越。罗马书4章18到19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超越眼见的信心。按照他们当时的处境，年纪老迈，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若是亚伯拉罕行事凭眼见，他一定会对神的应许嗤之以鼻。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超越环境，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仍有指望，信心还是不软弱。第三，亚伯拉罕信心的坚固，罗马书4:20-22，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不疑惑的信心源自仰望神的应许，给我们的提示就是信心越来越坚固的秘诀在于对神话语的研读和信靠，因神的应许都在他的话语当中。然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与我们又有何关系呢？保罗在本章的最后指出，亚伯拉罕因相信神得以被算为义，我们也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算为义。罗马书4:25，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一节指出，基督徒被称为义的基础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的无罪。复活之后的基督进入新的生命，叫我们这些因信基督而与他联合的人得称为义，得着重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完本章，你是否对因信称义有更深的认识了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或割礼或律法称义，而是因信称义。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效法亚伯拉罕，依靠神的话语，将我们的信心建造在磐石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